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呢要回头把上次没有讲完的讲完，就是雅各在过约旦河回到本乡本族之前所发生的最后一段经历，有天使来和他摔跤，记载在创世纪32章，我们从21节开始看。于是礼物先过去了，就是他要送给他哥哥解他的恨的那些礼物，是大批的礼物。22节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23节又说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这就解释了21节后面所说的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大致应该是这样子的。他把礼物和送礼物的仆人分3批打发过河去，剩下的呢他们仍然在河这边安营，但是晚上他把他的妻子们孩子们以及所剩的一切都送过了河，就只剩下雅各一个人。那这些细节有什么重要呢？因为22节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他的妻儿过河，24节呢又说只剩下雅各一人，这个只剩下应该表示他在河这边，要不然就不会说是只剩下。因此有人就说了，他把所有的人都带过河呢，自己又偷偷的溜回来，有一个神的使者来和他摔跤，就是不要他跑掉的意思。那这个说法显然是望文生义了，就算他亲自护送了妻儿过去，他再回到河的这头来检查督促其余的仆人把所有的东西也送过河，这是人之常情啊，怎么会读圣经想到这里去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很难理解这个摔跤的意思是什么，除了这种比较罕见的啊，说与他摔跤是不让他逃走，还有一个说法是与他摔跤呢就不让他过河。其实圣经只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摔跤是为了要他过河或者不要他过河，并且往后他是说雅各不容那个天使去，不是说天使不容雅各往哪儿去，对不对？这从古到今，甚至在刚过的奥运会上，摔跤的目的是两个人在那比试，看谁的本事大，谁站得住，谁给搁倒了，并不见得带着阻挡你或者改变你方向的意思。我们先从那天晚上时间的长度上来想想，刚才说了雅各在队中住宿，以前的人要安营要起行不是这么简单的，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住宿，等要走的时候就要把帐篷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起来，分工分队，叫牲口都驮好才能够往前走。这雅各本来和大家都住下了，夜间突然起来要大家过河，那怎么样也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够打点完毕呀。照这样看，从剩下雅各一个人到摔跤直到黎明之间呢，虽然不至于短到几分钟，但是也不会长到8个小时。那这场比试下来有什么结果呢？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还对雅各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其实啊，这个与他摔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神的使者。雅各自己也说，我面对面见了神啊，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既然这样，我们就要问了，一个天使与雅各这个老头摔跤，他会摔不过雅各吗？雅各力量再大，他真的能够胜过天使吗？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不但这个天使成了人的样子来与雅各摔跤是出于神的安排，他胜不过他也是出于神的安排。我们要找的答案就是，到底这样的安排是什么意思，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必须看看雅各怎么回答这个天使，以及在雅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当天使对他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什么呢？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同时在这以前，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就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虽然扭了，雅各居然说什么，我不容你去，除非你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换句话说，扭归扭啊，雅各还紧紧抓着这个天使，向他要什么呢？向他要祝福。弟兄姐妹，这幅图画让你想起什么来？难道不正是创世纪25章所记载的事儿吗？那个时候利百加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生的是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他生出来的时候手抓住以扫的脚跟，以扫要出来他不让他出来，他爸妈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以扫。他为什么不让以扫出来呢？因为他要那个长子的名分，要耶和华的祝福嘛。你明明生在后边，神没有把长子的名分给你，可是你仍然不放手，你明明腿都瘸了，却还仍抓着这个石子向他要祝福，并且你不给我我就不放手。这个天使又开口了，他就问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雅各就说了，我的名字叫抓。天使难道不知道雅各叫什么名字吗？他当然知道，他就是要雅各自己讲。雅各这么一说，我名叫雅各，我名叫抓，他的心里面应该就完全明白过来了，我生下来的时候如何，现今仍然如何，我这一生受尽了劳苦，所要抓所要得的是什么呢？是神的祝福。那当然在这个以前，雅各一面与这人摔跤啊，一面心里已经逐渐明白，这个人不是凡人，这个事情无缘无故发生的太突然。另一方面呢，32章头两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说这是神的军兵，然后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下去，直到这里有人来和他摔跤。也许与他摔跤的正是雅各曾经看见的，他认出来这是神的军兵的那两个使者之一，不然他就不会向这一位来与他摔跤的求祝福了嘛。那雅各对神的使者说，我名叫雅各，我的名字叫抓，这个神的使者并不是马上给他祝福，而是对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抓，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但是英语钦定本里面还有一个词是中文看不见的，他是这么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 For as a prince， 作为一个王子，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王子不是童话故事里边的公主王子，而是掌权的领袖，叫做王子。主耶稣也有一个名字叫做 Prince of Peace， 我们不是翻和平的王子，而是翻和平的君。那为什么中文的翻译里面没有王子这个词呢？原来王子是暗藏在以色列这个名字里边的。如果你从希伯来文去看，这个以色列的拼法是 S-A-R-I-T-A， 而 S-A-R 呢就是王子，也是这个名词的次根。而且当他对雅各说你都得了胜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掌权者站立在那里割不倒的王子的意思放在里头了。为什么要给他改名呢？天使对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No more Jacob，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翻译，那人说，从今以后你不要称自己也不要看自己为雅各了，从今以后你是在神在人面前都站立得住的得胜的王子。王子跟抓了不放是两回事啊， 抓着不放是你想要还没得到，而王子呢是什么都有了。所以天使与他摔跤又替他改名这一个特别的经历啊，其实是对雅各说，从今以后你的人生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你不用也不必像从前那样去抓了，你要与神一同站立，没有人能够割得倒你。但这是不是说你从前抓错了，你那个抓的行为是不应该的？当然不是，因为他对雅各说，你得了胜了，你从生出来抓着你哥哥的后脚跟，直到现在抓着我，求我给你祝福，那你真得到了长子的名分，你真得到了我的祝福。本来把你摆在你哥哥的后面出生，是神故意的安排，一个小娃娃会这样抓着他哥哥，更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出于神的命令。如今无论神加给你多少的困难，给你多少的拦阻，要让你摔倒，你都坚持到底，你赢了，连上帝都割不倒你，这个叫得胜，是一句称赞的话。那至于无论是以扫是拉班，他们都拿你没办法，就更不在话下，这个叫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个叫以色列。雅各听见天使为他改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却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哎，这个祝福说了什么话呢？圣经反而没记，为什么？无论他这个祝福是怎么讲的都不重要，神让你得了胜才重要，神替你改了名就是最大的祝福。但是这一次的得胜和奥运的得胜不一样，奥运得胜他给你个金牌，这一次的得胜呢，那人把雅各的大腿窝一摸，雅各就瘸了。圣经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什么是瘸了？他不但不能照常走路了，更不能摔跤了。但是不能摔跤还能得胜吗？偏偏神的使者刚才跟他讲的话是英语里面现在完成式的语法，就是你的能力已经显明是个王子，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已经得了胜。那么请问从今以后腿瘸了，路也走不好了，摔跤也摔不成了，还能得胜吗？弟兄姐妹，重点就在这里了。以前你凭着自己的力气去抓，抓到得胜，现在呢，你在神的面前与他一同站立，神的使者离开你，神不会离开你的。等一下你不是要见你哥哥以扫吗？瘸着见他，你照样得胜。我们不是都很喜欢一个诗人的诗句，说太阳出来了就可以把蜡烛吹灭了吗？神既然高举了你，日头既然已经出来，那么你就不必再倚靠你的腿了，让它瘸了吧。这就是神赏给雅各的摔跤奥运金牌。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那你面对面见了你哥哥以扫，难道你的性命不得保全吗？只是这次的保全谁保全了？神保全，因为你在拉班家放羊20年所倚靠的那个自己啊，已经不再可靠了。神要向雅各显明，你不但去抓的时候神与你同在，现今神使你这辈子再不能抓了，你照样得胜。只是这个得胜有个代价，有个不方便，有个软弱，就是你瘸了。从前你一个人过着约旦河，虽然手上拿着一根杖，你走路却不需要倚靠那根杖。现在你瘸了，那你怎么样啊？每一步你都再也离不开手中的杖，你再也不能照常走路，每一步你都要依靠神。虽然你的身体与你作对，也如同雅各现在还不知道的灾难要从他自己的家中兴起来，但是你必然要更深的看见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与恩典。后来创世纪47章31节，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之后， 圣经形容他说，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或作扶着杖头敬拜神。这句话也被希伯来书特别提出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自从雅各的腿瘸了，自从他知道这是与神面对面以后，他扶着杖头走的每一步啊，都是一面瘸着一面敬拜神。难怪后来他对以扫说，33章10节，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这两件事原来是一回事，如同我们刚才说的，从出生的次序，我用手抓着哥哥的脚后跟，到后来哥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并且我为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和祝福逃亡，在拉班的手下吃了多少苦头，一切都是出于神。这又像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最后复活之后对彼得所说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你把这个话和雅各摔跤瘸腿的经历连在一起，我们心里大概就有点明白了。就当时的状况来看，雅各的心里应该更是明白，神让他瘸了腿，他一句话都没说，反而说我与神面对面得以存活。在32章，他听说以扫带着400人迎着他来，他就甚惧怕而且愁烦，还特别对耶和华说，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的儿女一同杀了。那个时候他腿还没瘸呢。可是到了33章，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还怕不怕了？再也没有提到一个怕字，他反而拄着拐杖瘸着腿在家人前头走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就近他哥哥。以扫有没有杀他？没有杀他，走得比他还快。圣经说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昨天晚上两个人在那抱着摔跤，神的使者摔不倒雅各，今天天亮了，以扫跑过来将他抱住，雅各更知道神已经应许我，把我立于不败之地了。而且雅各并没有因为事情顺利了，神与他同在了而松懈下来。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先问雅各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然后以扫第二个问题就说了，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显然雅各的仆人很听话，3匹仆人一大堆礼物，每一批人遇见以扫的时候都说，这些是你仆人雅各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那此刻以扫真见到了雅各，再问这个问题，雅各加上了一句话，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照说蒙恩呢，是你把好东西给我，现在我把好东西把礼物送给你，怎么是我雅各蒙恩而不是你以扫蒙恩呢？以扫可能没有听出雅各这句话其实是双关语，我要在我主面前蒙恩，这个主啊，不单指的是你我哥哥以扫，更指的是我主耶和华。你如果收下这些礼物，那我们中间的过节就此勾销了。而且你能够收下这些礼物，一定是出于耶和华对我所施的恩。以扫客气了一下，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雅各很坚持，这次他清楚地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这一切显然是指着他们中间的过节而言的。再说，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 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那我们还要再想想，送礼物给以扫这件事情的本身到底有多重要呢？本来雅各心想，我用这些礼物解他的恨啊，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现在不只是这样了，既然我在神的面前站住了，神算我为他的王子，那么我所做的一切呢，也代表神所做的一切。弟兄姐妹还记得亚伯拉罕为他的妻子买坟地的事儿吗？亚伯拉罕也是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坟地的主人说，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亚伯拉罕再度下拜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最后以弗伦开了价，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亚伯拉罕当着众人呢、立刻就凭了400舍克勒的银子给以弗伦去买这块地。我们今天常常说，雅各用一碗红豆汤买了以扫长子的名分，或者说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尽管道理上我们也说过了，人家向你买，你如果觉得价钱不好，你可以不要卖呀、你既然自己决定卖了，那还怪谁呢？但是以扫是不是肚子里边还觉得自己吃了亏啊？是，他不是对他父亲哭吗？说雅各欺骗了我两次，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也就是因为他这么气，觉得自己这么委屈，才会想要杀雅各泄愤。那现在的雅各如果像从前一样，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寥寥破破的又从巴旦亚兰回来也就罢了，雅各阔得很啊，神真的因这长子的名分施恩赐福给他了，以扫亲眼看见了。尽管他自己显然也过得不错，但是他仍然难免不单是对雅各怀怨，更重要的他会对耶和华怀怨。因此这些礼物雅各绝不能松口，一定要再三的求他，直到他收下。弟兄姐妹看见这个榜样没有？主耶稣是连一块交丁税的银钱都不愿意捡，免得别人跌倒。主耶稣回答犹太人的时候，他不是说在神那里不能指证我为有罪，而是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天国住世界的大使，那就要有天国仆人的气度，不要让人轻看我们的信仰。我们上次不是也引了主耶稣的话吗？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并且你若是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雅各在神的面前没有问题，神的使者亲口为他做见证，你从生出来抓到现在啊，我都判你为得胜。但是这不表示人对他没话讲，更不表示他哥哥心里不嘀咕啊。做基督徒，尤其做主工人的人，最忌讳的就是我只对上帝负责，我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是清洁的，是安稳的，我就好了，其余的我不管。不，你看《使徒行传》，耶路撒冷的教会从五旬节兴起来，那不但是这些基督徒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觉得自己是被神所悦纳的一群信徒，才能这样赞美神过教会的生活。还有一句话哎，他们也是得众民的喜爱。你满足了这一个条件，主才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今天基督徒的行为，教会的行为，往往很让外人看不懂，让外人心里嘀咕，好像雅各蒙了神的恩，得了耶和华的赐福，更得了耶和华的认可，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那我哥哥到底什么感觉，我就不管他了。这不行，神花了很大的功夫 来锻炼你，把你带回到约旦河口，现在要进去这个应许之地啊，做你后代子子孙孙的头一个预表。那你就不能带任何的污点进来，这个污点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而是说你的兄弟向你怀怨，因为你很难想象他能不再觉得你当初是一碗红豆汤骗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雅各要再三的求他，直到以扫把这些礼物收下来。这一收下来怎么样啊，就真定了案了，不是说神长子的名分与神的应许归雅各定了案，那个早就定案了，而是说以扫与雅各兄弟之间这桩买卖定了案了。你再也不能说雅各用一碗红豆汤把你长子的名分给骗走了，不，你这个长子的名分你甘心情愿的卖定了，它的价值是多少呢？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塞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塞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对这个贪恋世俗、轻看长子名分的以扫来讲啊，这价钱卖得不错啊。还有与他同来的400人可以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就是这样，雅各过约旦河进了应许之地，虽然腿瘸，却能够真真正正平平安安的照常行路了。33章17节，雅各先是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然后18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但是喜欢挑雅各毛病的人可能还有话说，因为12节，当以扫答应收下雅各所送的礼物之后，就对他弟弟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现在我在你前头走。这个前往是往哪儿去呢？没说。雅各却回答以扫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的前头走，我要亮着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地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想要留几个人在雅各旁边帮忙，雅各推辞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这有什么问题呢？哎，刚才不是说了吗，17节18节，雅各没有照他对以扫所说的话来到希尔找他的哥哥啊，他在舒哥在世间就住下来了。这雅各才过约旦河，怎么又开始撒谎了呢？你如果这样想，那读圣经又读错了。从圣经的记载看起来，雅各后来的确没有到希尔去，但希尔这个地方不是重点，他有没有走着走着走到他哥哥以扫那里和他住在一块儿才是重点呐。那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当然发生了，雅各并没有说谎。记载在创世纪36章6节7节，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以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的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弟兄姐妹，这个已经被神宣判为得胜的雅各，今天的人要来挑他的毛病，在我看是白费力气，他一定是神设立给我们的一个正面的榜样，而不是一个负面的见解。你顺着这个角度去读，肯定要比挖空心思去批判他所得的收获更多更真实。